神与撒旦的冲突。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恩弟兄1962年5月31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克拉克斯维尔传讲的信息《神与撒旦的冲突》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531，历时1小时53分钟。那听到这些美妙的诗歌啊，听教会唱这些的歌啊，想到往日，那我往外看，看见我已经很久没看到的面孔。那回到教会的啊，的确是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是一件真实的事。那您不这么认为吗？很好。那刚才我想啊，一个好久没见的老朋友，我向他挥手，我跟他交往已经很多年了，那时他还是个孩子。那金普尔，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玩。那不久前他来我家，这是从我结婚以来他第一次到我家。那啊，伍德太太邀请他下来听我们讲道，他说以前我经常听他讲，那以前我们一起走路打猎等等，他们那他不，那你知道他不太爱说话，而我又总是在说话。我说你怎么不说点什么呢？他说我怎么说呢？我把时间都占了。那所以那我似乎老是这样，那把时间都占了，那说了很多的话，但又没有说到什么。但是今天啊，我很高兴，那从那以后我谈论的东西改变了，那开始谈论主了啊，我实在是爱主。那我在跟那鲁德尔弟兄交谈，他告诉我啊，谢谢你坦普尔弟兄，我跟鲁德尔弟兄交谈，那几天前他下来那跟我交谈，那告诉我他做了三个梦，那我解释了其中的两个，但忘了另一个，那我想告诉他那是什么意思。那在梦里我用一个镜子想要反射，那我说你看到神怎么反射，就像我们在镜子里反射一样。那神很恩待我们。那克里希弟兄，这个弹钢琴的是你女儿吗？是吗？我不敢肯定的是不是 Patty。 那 Patty 在哪里？我的天哪， Patty。 那我记得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那就是他们现在住的地方，那他就像坐在这里的这个小家伙一样。那我想玛利亚乔结婚了吧，那吉姆刚才站在那里，他的孙子站在那里，那我的孙子也进来了。我说我们最好找个拐杖坐下来吧，你不这么认为吗？但是就在河的彼岸有那个伟大的地方，那是我们仰望的地方。这不只是因为我老了才想到那地方，那当我还是个小孩子，还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时，就已经开始谈论那个地方了。我相信某个地方有一片土地，我们正朝那里走去。那我对此太高兴了。你知道我说的话成就不了什么东西，那特别是当你只是在说话而已，但许多时候我从圣经中发现了一些的东西。那有时候主赐给我一些的东西，那当我们抓到了一些非常好的东西时，那真是让我兴奋的要死。那我只是哦，那简直太让我高兴了，我们都有那样的感受。那我知道那位弟兄，你和这里的弟兄们，那朱尼尔弟兄，那你们所有的人，当你们得到主所赐给你们的东西时，那你们有同样的感受。那你看到的太真实了。那天晚上我正在讲道，我相信是在我们教会，我讲到了一些自从我悔改信主以来对我造就最大的东西，远超过了任何我能想到的。那是呢，如果行的话，那我可能会再重复一下。那我知道哪里，那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就是救恩的凭据，明白？他一下子临到了我，于是我就说了出来。那我回到家进了房间，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光是想到那个我都已经兴奋不已了。那事情是这样的，那我可以给你们来讲一下。那我正在讲我们是万有的拥有者，万物都是我们的。那你知道他们说我们是癫狂的一群，那然而毕竟这一切都属于我们。那我们可能那是我们举止有点怪异的原因，那明白吗？瞧，我们是承受万有的。那我正在思想我们拥有仁爱、喜乐、勇气，我们拥有信心、温柔、耐心、 温和，任何金钱都买不到这些。那不管有没有，那你下去给我买价值一垮托的耐心。瞧，那不可能买到。但是神赐给了我们耐心，我们拥有耐心，那是我们的财产。那然后，那你给我们买点信心，我们愿意付出所有的来买点信心。瞧，但是赐给我们的一切都是白白的从神来的，这有多么的奇妙。那后来我想到了这点，以色列人曾经是奴隶，神的儿女出在埃及的束缚中，那是神的产业，就像我们今天一样。那也许埃及人拿给他们一些东西吃，扔给他们一些发霉的面包，或任何他们能够捡到的东西，杀一个以色列人就像杀一只狗或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他们渴望从那里得到释放，他们已经在那里400年了。那后来有一天从旷野走出来一位先知，那有一道光随着他，他告诉他们有一块流奶与蜜之地，神已将这地赐给了他们。他行了神迹奇事，向他们显明他不是假货，不是虚假的东西，而是真正被神差派要领那些百姓去那块地的人。那想一想，奴隶的监工可以过来随意处死他们的儿女，根本不当回事，而他们什么话也不能说，他们可以把你年轻的女儿那夺去来蹂躏，什么话也不能说，你只得站在那儿任凭他夺去。瞧，那你儿子如果活儿干得不好，他们想杀掉他就杀掉他，根本不当回事，什么话也不能说。但现在他们得知他们要从这束缚中出来，他们要去一片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农场，可以种自己想种的东西，喂养自己的孩子，送他们去学校，平安的生活。那伟大的土地属于他们，那你知道那是个伟大的应许，想想那是什么意思。那这位先知在他们中间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以致他们看到他真是神所差派的人。那他们出去了，进了旷野，当他们到了加利斯巴尼亚，那对当时的世界来说，加利斯巴尼亚是审判台，加利斯巴尼亚是个有一股大泉和许多小泉的地方，那这股泉有一些的小的支流。那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一位叫约书亚的伟大勇士，约书亚是耶和华救主的意思。约书亚去到了应许之地，那记住，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到过那里，他们不知道那地是不是真在那儿，他们只是凭信心去，借着告诉他们的话去，神有一片地给他们，他们只是凭信心去那地方。那想一想，那离开埃及，神领他们出来，现在他们靠近那地了。当他们接近那地时，约书亚去到了那地，带回了证据，过了约旦河，去到了巴勒斯坦，带回了证据，要两个人扛的大串的葡萄，他们可以吃那些的葡萄。他说那地跟神所说的一模一样。哦，那是何等的自由，他们现在可以去那里，可以拥有自己的农场，养育孩子，那神的祝福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能平安的生活，他们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但最后他们活了很长的寿命以后，那最后还是得死。尽管是神的儿女，那经过了一年又一年种植庄稼，有自己的家庭，平安美好的生活，然后还得死去。那后来有一天，所有勇士中最伟大的来了，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他说那里有一块地，在那里人不会死，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而且要再回来接你们。那他是这位先知来讲到约旦河即死亡的彼岸有一片土地，那里那即使你有自己的农场，有自己的家庭，为神所祝福，但你还是得要死。然而在彼岸有一片土地，在那里你不会死的。哦，后来他也来到了加利斯巴尼亚，可他审判台 在那里导致人类死亡的罪的工价，在他的加利斯巴利亚审判台那里得到了满足。他偿还了罪的工价，死了，过了约旦河，死亡的约旦河，第三日复活了。他回来说，你们摸摸我，灵不像我这样有肉有骨，有东西吃吗？他吃了鱼和饼，与门徒同在40天，像约书亚一样证明的地在那里，他是地在那里的证据。那他说，凡信这话的人，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后来在五旬节，他差遣这地方的凭据及确据证据回来，表明这地是真实的，就像约书亚带回的证据，耶稣带回的圣灵的证据。那我们算自己是死的，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在复活中与他一同复活。现在我们已经在里面了，不是我们将要，我们已经复活了。哦吼，我们现在不是将要，我们现在今晚就坐在天上，怎么样？在基督耶稣里，不是我们某个时间将要，我们现在就是。教会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谁，瞧，我们现在此时就是，怎么样？在基督耶稣里，在他里面聚集，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的魂是不死的。现在让我们停一会儿。我们过去曾说谎、偷盗、欺骗、打架、咒诅等等，后来我们承认了所有那些罪，我们借着洗礼与他一同埋葬，与他一同复活。当我们上来，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这证据，这美地的证据。后来降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灵，使我们从说谎、偷盗等等这一切的事中脱离出来。现在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了，现在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魂已经绝对预备好了。哦，威廉·布兰已经死了30几年了，我成了新造的人，那个旧人死了。我回头看，今天下午跟我的那位朋友交谈，他说，你记得我们过去曾做某某事吗？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把那个打呼噜的男孩扔进水里吗？我说记得，我不会再那样做了。还记得那次我们用针扎那只青蛙吗？当时他像这样呱呱叫。记得，我说，我记得那事，所有这些我们做过的事情。那我想你知道那事，那时我是死的，瞧，但现在我活了，那我不那么做了。现在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现在我们有了得救的凭据，首付款，那东西值$10,000，他先给我们$1,000，瞧，这是我们1/10的凭据。我们已经复活了，脱离了罪和不信，与基督一同进入了复活，现在带着那证据一同坐在天上，就像约书亚带回来的那地在那里，我们正走在路上，不再有死亡，不会死。到了一个时候，他们会告诉你说，伯兰弟兄死了，你绝不要相信那个。为什么？伯兰弟兄不会死。瞧，是的，我不会死，已经死过了。那威廉伯兰很久以前就死了，大约30年前或更久，那大约32年前，那我传道已经差不多32年了，甚至在那之前他就死了。那现在这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拉塞尔·克里奇，一个新造的人，他不是过去那个在克里灯下面到处跑的小男孩子了，那俄曼那位不是过去的那个小男孩了，鲁德尔弟兄不是过去的那个小男孩了，那你知道杰克逊弟兄还有所有这些人，他们不是那种人了。你们所有的弟兄和姐妹，我们不是我们过去的那种人了，我们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在这上面了，看看我们过去在哪里，再看看我们现在在哪里，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哦，那你知道拉塞尔，每次我听到他，我都想到了你们和克里奇姐妹。 我要飞走荣耀，我要飞走。是的，先生。那记得我们过去唱这首歌的时候吗？那不就当我死去，哈利路亚，我要飞走。我喜欢这首歌。那当我们开始变年老了，头发花白，背也驼了，这对我们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了。那你看，那因为年轻人向前看，那说他要娶谁啊，他要怎么教育孩子，当那一切结束的事情也差不多完了，瞧，然后我们就要面对日落。但想一想，弟兄们，没有一样的东西不是我们所掌管的。我们有爱，我们有喜乐，我们有和平，我们有生命，我们掌管死亡。是的，圣经说我们是，我们掌管死亡，我们掌管的，我们不受他的掌控，他受我们的掌管。你说你要怎么对待死亡呢？就像保罗在死亡来敲门时说的，他说你来护送我过河吗？那一位作家曾经写道，神把死亡套在马车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拉你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不可能死。他把死亡套在马车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拉你去到神的面前。那他只是一个吉祥物来拉你过河，就是这样的。所以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搅扰我们的。保罗说他死亡滚滚而来，他的时间到了。他说死，你的毒钩在哪里？死说我要把你送入坟墓。他说坟墓，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我也掌管你。然后他转过身来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坦布里兄，我们得到了。是的，都结束了。那三连姐妹过去唱一首老歌，我想也许你们没有谁记得三连姐妹。那天我去了她的坟墓前，她过去唱一首有关五旬节的喜年歌。我们去，我们去，谈论奇妙古老的道。我们去，我们去，谈论耶稣基督。你们听过吗？那感觉实在是好，谈论这奇妙古老的道，感觉实在是好。我谈论耶稣基督。是的，好的。那在我们开始读他的道之前，让我们现在跟他交谈一会儿。那在我们低头闭上眼睛，白天的忧虑现在过去了，我们奉他的名并在他的同在中聚集。这里有没有人能记得一些你想要在神面前需要蒙纪念的事？那只要举手，接着这样说，神呢，请纪念我。我们的天父，无限的神，在世界成型之前就知道我们今晚会站在这里。你看见了这些的手，你知道每只手后面的是什么，举起了那只手下面的心里放着什么。父，我们为他们祈求，愿你照着你荣耀和全能的伟大丰盛来应允。我们为这个教会，他的牧师、堂委会、理事、执事，所有的成员来感谢你，为所有那些寄居在克拉克斯维尔这里的宝贵灵魂感谢你。他们是客旅、寄居者，再也不属这世界。他们放弃了世上的一切，变卖了自己所有的，买了这颗贵价的、宝贵的珠子，就是赐给我们永生的主耶稣。主，我们为此感谢你，为这些宝贵的灵魂感谢你。我为每一个人祷告。我想到杰克逊弟兄，他怎么劳苦尽力奋斗，努力喂养群羊，预备一个聚会的地方，让天路客来聚集，把他们聚在一起，等候主的再来。他和他妻子以及家人，今晚鲁德尔弟兄坐在我后面，他也把他们聚在一起，那小群寄居在62号公路这里的人，那边的弟兄，我们教会的那群人，主要还有在场的其他人，他们从别的地方来到这里，我们正在仰望主的再来。主啊，赦免我们，我们现在聚在一起，我们奉耶稣的名上来， 知道你应许了要垂听我们，无论我们奉他的名求什么都必应允。今晚当我们翻开圣经进入一个小小的课程时，那我们来这里不是只是作为人来给人看或听的。我们坐在这屋子里不只是说，哦，今晚我去教会了。主啊，我们期待从你来的造访，我们等候这个，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们祈求你向我们掰开生命的饼，愿圣灵拿起这几句话，把他们深深地种植在人心里。主啊，加给那些软弱的人力量，赐喜乐给那些强壮的人，赐勇气给那些失去勇气的人，赐健康给那些生病的人，赐救恩给那些失丧的人。我们低头将赞美归给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求，并将自己连同这道一起交托给你。阿们。那当我们下个星期开始旅行，穿越两个国家去传福音时，我希望这个教会能纪念我。当我们出去时，请为我们祷告。那你们知道我的行程，如果你们有什么朋友在附近，那可以来参加聚会。那如果能来的话，我们欢迎他们来参加聚会。我们会为你们这里所有的人祷告，你们的牧师和不同的人，让你家里的火继续燃烧，直到我们回来。如果耶稣在我们回来之前来到，我们会在那个早晨与你们相见。如果我们有任何除此以外的其他动机，愿神赦免我们。那今晚我们要翻开圣经，从中来传讲一下，是在约书亚记24章。我想从他的道中来读14节和15节，那仔细听他的道。约书亚记24章14和15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以真诚和真理侍奉他，将你们的父辈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的父辈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众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愿主祝福所读的他的经文。那我这里有一些的笔记，我想从中来讲一点。那今晚我想取一个主题，称之为冲突，神与撒旦的冲突。那只是像一堂主日学功课一样的教导。那因为我有几段的经文放在这里。那在伊甸园，神知道他的仇敌和他仇敌的一切攻击。那神是无限的神，那无限的神是完全的完全，在一切还不存在时他就已经知道了。因此如果无限的神能够看到将来，那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从起初看到末了，知道他会有儿女，他蒙福的儿女在这地上，你不相信他会尽他所能的把最好的预备给他们吗？今晚你难道不会为你的孩子，那些无助不能照看自己的小家伙预备吗？你难道不会奋斗工作，尽你所能做的来为那些儿女预备你所能预备的最好的东西吗？因为你是一位父亲， 一位父母。那如果那是我要说那是真诚，是世上父母的想法，父母的身份起源于神，因为他是第一个父母。当神看到撒旦将来会怎么样，撒旦要做什么之后，你不认为神会赐给他儿女，并为他们预备所能够给他们预备的最好的东西吗？神知道仇敌的攻击是什么，所以神给他的儿女构筑了防线。那我们拿战争为例，一位将军在战争中出去迎战另一位将军，那这位将军如果他是他所代表的这个国家的真正的公民，那如果他是将军的话，那他肯定是的。那么他会先研究那敌人的攻击，他知道他要做什么，那该怎么做，因为他多多少少的那去侦查过了，那么到处都有间谍。那你知道在英国有美国的间谍，在法国有美国的间谍，有美国，那这里有德国的间谍，不管我们多么的友好，我们仍然有间谍。那我们侦查对方的核武器，那找到后就把情报带回本国，目的是要做好准备，当战争来临时他们就知道如何攻击敌人了。那如果我们知道神知道这场对与错的大战即将爆发，他也知道仇敌要做什么，他准确地知道要如何装备他的子民。所以如果我们注意神装备他儿女的第一样东西是，那既然他是无限的，他就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下需要什么才能够击败撒旦。那他不会说在这里我先给他们这个，而几年之后我可能再把一些设计的更好的东西给他们。那几年后，那就像我们在军事上，先是古老的弓箭，那凿石头的锤子，那接下来是那弓箭之后出现了火枪，火枪之后出现了斯普林菲尔德步枪，那现在是原子能武器等等，将我们越来越发展了。但神一开始就给了他的儿女原子能武器，因为他是无限的神。那他看到我们会有一场冲突，会有一场战斗，神用正确的弹药、正确的攻击和他们需要的一切正确的东西装备他的儿女，就可以把他们从伊甸园一直带到贝体。那是什么？道，道，击败撒旦的就是道。那这无论在哪里，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击败仇敌。那既然我们就拥有了世上最好的东西，即神的道，那为什么却想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呢？我们发现耶稣在地上，那只是要证明这是最好的装备。当撒旦来跟耶稣进行白刃战时，耶稣从未用他的能力走过去然后捆住撒旦的手，他只是拿起神在伊甸园里所赐的同样的武器，即神的道，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他就用着道把撒旦打得飞出了拳击台。是的，因为那是神最好的武器。看看他在哪里，他不只是给教会中一两个人的，他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无论你在哪里遭遇到这个仇敌，每个信徒都有权利拿起这道去迎战他。无论你在哪里遭遇到仇敌，你都必须使用这个道。耶稣来的时候证明了这点。所以神用他的道装备他的儿女，作为他们的保护来抵挡仇敌。当全面战争爆发了，各样的战斗排兵布阵， 一个真正的士兵，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士兵只能使用一样武器，那就是主如此说，从那里走出去，带着确据迎战仇敌，没有任何的，那所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只要记住，神做了这个声明，并赐给了他的儿女有史以来最好的东西。撒旦最初在伊甸园里发起这些攻击，要攻击人时，他知道神的儿女是用神的道作为防御的，于是撒旦就攻击这个道。瞧，他攻击的不是人，他先攻击的是神的道。那看看那个鬼鬼祟祟像蜥一样的家伙，他今天所做的事，首先他不能随便说，哦，那不是一个好人，那是个好人。瞧，但他唯一想要做的，不管你一个人多好，他想要让他们否认的道，那就是撒旦唯一要做的，让你否认的道。所以撒旦在伊甸园里想要攻击神的道，他对人类必须使用一种看起来比神的道更好的东西。瞧，他必须有一些在对人类看来比道更好的东西。你知道他用了什么吗？推理，就是我们说的常识。瞧，所以那是撒旦使用的东西，他成功了，所以那是撒旦一贯使用的东西。但除了神的道，神不可能给别的东西，因为那是他最初选择的东西。当神做出了一个决定，就必须一直保持那样。撒旦拿了推理，拿推理攻击神的道，摇动了夏娃，使他走偏了路。是的，借着推理，人的推理。那魔鬼要想让夏娃不相信神的话语，那这必须得有吸引力才行。撒旦知道如何使推理有吸引力，推理必须吸引你，那罪非常有吸引力，只有一种罪，就是不信，所以它非常有吸引力。撒旦使罪对你非常有吸引力。那在这里停一会儿，我经常想，作为一个年轻人，那读到不同的国家，还有国家的道德，那听到不同的人告诉我，特别是在法国一个叫做皮加尔的地方，那人们怎么不道德。我想如果我去了那里，肯定会看到那种人在那里，那女人走出来，那你知道道德败坏样子，像老巫婆一样的凶恶，你知道。那我去了皮加尔，那第一个晚上，我和另外三个传道人，那弟兄，我们真是太吃惊了。那撒旦太精明了，他不会那么做的，他不会制造出那样的东西的。我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很吸引人。确实，罪是有吸引力的，吸引人。撒旦没有什么分叉的蹄子和尖尖的尾巴等等，他不是老大麦约翰，那外衣挂起来，耳朵垂下来，他是个骗子，有吸引力。罪不像你所认为的那样粗鲁，他非常的有吸引力。因此我们必须非常的小心。等一下那我们要讲到这点，我想到了别的事。所以撒旦使这个看起来非常的真实，对他们有吸引力。但是如果他们继续让道来防御他们，让道作为他们的包围，瞧，那他们已经有了防御，他们已经在神话语的后面了，道会一直在他们前面。主如此说，主如此说，主如此说，无论左右，主如此说， 就像那天以赛亚在殿里所见到的那些天使，他原以为自己还挺不错的，相当好的传道人，王十分的喜欢他，但一天王被取走了，离开了他，他跪在祭坛上，进入了异象中，看见天使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他们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唱着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神。以西结看见了异象的画面，这是神的灵运行的方向，他有牛犊的脸，那这个方向他有狮子的脸，他往每个方向走都有一个脸，无论他去哪里，他都已经被住房了。在神话语的四周你找不到漏洞，四维都是防御，都是主此说主此说，你的行路，你的谈论，你的生意，你的交往，一切都当把神的道放在第一位。你说我相信今晚我要去，那跳一点舞不会伤害任何人的，你能随身带着主此说去吗？瞧，我想如果我能在这笔生意上动点手脚啊，虽然有点不光彩，但你能对他说这是主此说吗？瞧，总要把它放在第一位，保持防御，因为它是我们的堡垒，跟这个待在一起。但你知道你必须先忽视，那你要相信魔鬼的谎言，你必须先忽视并否认神的真理，然后你才能相信魔鬼的谎言。你想过这点吗？在你能相信一个谎言之前，你必须先否认真理，你必须先否认它。夏娃从真理后面出来，他就战败了。当夏娃撒旦站在外面向目标射击，夏娃说但是主说，那于是撒旦又射击，夏娃说但主说，于是撒旦又从另一个方向射击，但主说，但是撒旦在后面站起来说，等一下，如果主真的那么说了，那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瞧，你并不像神那么聪明，你不知道分别正确与错误，但如果那听着，你不愿意像神一样聪明吗？哦，夏娃说是的，我想我愿意，也许类似这样，我想我很愿意知道神一切的智慧，我想要知道什么是正确与错误，我因为我不知道，那我告诉你，那夏娃说，但主说，哦，但你一定知道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他不会那么做的。瞧，就在那里夏娃被打破了一个洞，所以撒旦可以射击了，就在那儿，夏娃做了错误的停留，就在那里停了一下。那让我在这里对你们基督徒说一件事，你绝不要为魔鬼停留一秒钟，不要停下来推理，当你开始推理，魔鬼就进来了，你无法推理神，你无法明白神，你必须单单的相信神。瞧，我无法解释神，没有人能，我无法解释许多的事情，但我只是单单的相信，因为神这么说了。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解释，不要试图解释的，不要跟这些不信者混在一起。他们说，哦，瞧，你牧师朱尼尔在那里，那我听见他为病人祷告，那你们在那里都是癫狂的，那没有向神的医治这回事。你说好的，那不是给你的，你是个不信的人，只管继续走就是了，瞧，这只是给信徒的，瞧不，那你们都说你们得到了圣灵，没有像圣灵这样的东西，你说那么他不是给你的，他是给我的，只管继续走，瞧，不要试图推理，他没有推理，你只要相信，你什么推理都不要，因为记住，你能接受神的唯一的方式是凭着信心，不是借着推理，不是借着明白，不是借着能够解释，你不解释任何的东西，而是相信一切的东西，不是你感觉到什么，耶稣从未说你感觉到了吗？他说你相信吗？是的，你单单相信神的话，我无法向你解释是怎么，那怎么才能，那我所能想象的最大的神迹是一个人，那比如说就像拿一头猪来说，那你告诉那头猪，那你知道你不再是猪了，你是只羊羔了，它成了一只羊羔，那这很难让人相信， 那当你从一个罪人转变成基督徒的时候也是一样，瞧，他改变了你自己的想法，改变了你自己的意愿，改变你里面的一切，把你带进了另一个生命里，赐给你另一个灵，做另一个见证。瞧，你旧的生命必须死，一个新生命必须重生。那当你在血的后面用神的话作为防御时，你就不再是你过去的受造之物了。不要试图解释什么事儿，只要相信，继续走。说，主啊，我相信，救主啊，提升我对你的信心，直到他能够医善。小主啊，我相信，因为我所有的疑惑都埋葬在血的泉源里。如果有人问亚伯拉罕，那会怎么样呢？医生会过来说，亚伯拉罕，你100岁了。你妻子90岁了，你要怎么生一个孩子呢？那亚伯拉罕说，那我要告诉你，那就像这样，你像将来的什么时候我们要喝某种的东西，然后就会这样，那这种要改变。亚伯拉罕无法解释那事儿。亚伯拉罕会这么说，我不知道，我对此的认识也不比你多多少，我唯一安息的事就是神说我们会生孩子，那我就仰望这一点。是的，先生，事情就是这样的，只要接受的，相信的，神这么说了，整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神说了。那我们发现夏娃打败了，她从道的后面出来了，她站在战壕顶上说，你是说真的吗？那是真理吗？她就在那里输了。那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不教导那个，我们相信神在这里说的。是的，但听着，亲爱的，你更清楚，你自己的常识都会告诉你那是不对的。那我听到那些人哭啊哭啊，他们哭什么？真的，你自己的常识又告诉你，他们只是冲动、情绪激动罢了。那如果你停下来去听那个，你就打败了。那如果他们说，哎，等一下，你的医生说你得了肺结核，是晚期了。那你不可能从那个肺结核中恢复过来了，医生说不可能，那常识不也是这么说的吗？那如果你依靠推理，那你就准备等死吧。但如果你去到主所赐的应许那里，并且你能相信他，就会改变整个程序。那改变的方式也是改变我的同一个方式。瞧，那我单单的相信，不知道那是要怎么成就的，但一个新造的人出现了。我过去会躲避去教会，那当我过去打拳击的时候，那有人告诉我，那我在印第安纳州埃文斯维尔打我的第15场职业拳赛，那霍华德麦克莱恩，那么许多新阿尔巴尼的人都知道他。我们走在街上，霍华德是个次中量级的拳击手，那我是次轻量级的拳击手。那我跟来自西弗吉尼亚州亨廷顿的比利弗里克比赛，那像这样穿着一件蓝色的西装，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些头发。那我走在街上，大约3点。我们要吃晚饭，为那天晚上的拳击做准备。那我们进去那里休息，然后把手缠起来。那华德对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比尔？我说什么？他说，你看起来像个小浸信会传道人，他叫我什么都可以。但我觉得我转过身来说，那等一下，华德，那你那么说是取笑我。我大约这么高，但我准备好要揍他了。我不想跟传道人任何的关系，而现在这是他所能给我的最大的恭维。我待会儿说，不然你说你看起来像个传道人，我说好，赞美神。行，怎么回事？我死了，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是怎么做的？我接受了神的道。不然你说你吃了什么药，什么配方？我没有服任何的药。神是怎么做的？我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我从未服用任何的东西，我单单相信他把我提起来，从过去的我一个罪人变成了一个基督徒。他这么做是因为我接受了他的道。他会借着疾病做同样的事儿，他会借着圣灵的血做同样的事儿，他会借着他所赐的任何的应许做同样的事儿。但是瞧什么？那我的题目是什么？冲突，冲突。撒旦想要让你推离这道，你不要那么做。但当你成了基督徒以后，神的道和道中所有的应许就成为了你的防御。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说。瞧，你是当你成了基督徒，你被安置在了神的道的后面。瞧，那是你的堡垒，安全。哦，那里面的每个应许都是你的，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伸出手来去得着的，然后带着他往前走。你怎么知道他会管用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管用的，给我解释。我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这是神赐给他的儿女所能得到的最佳的攻击手段，也是他们可以用来攻击的最好的武器，因为他知道仇敌的作为。那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就像分析血的化学成分或水的化学成分，那不管是什么，那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的。为什么神赐下道？因为你们准备好了吗？道是永恒的。瞧，如果神做了一个应许，那应许是永恒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东西能够阻止他。他们不可能，那即使你颠倒了每个原子让它倒转，也不能够刺穿神话语的任何一个字。瞧，因为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瞧，那是世上最好的武器，就是永恒的神的道。那神的道是什么？神的道就是神自己，所以神把他自己赐给了信徒。阿们。他是神自己，神将自己赐给信徒用来攻击仇敌。换句话说，他是父，道就是神，那么道就是我们的父，我们是借着道重生的，神站在他儿女的最前面。阿们。就是这样，神为他的儿女站在那里，那我们还怕什么呢？被提是确定的，再来是确定的，应许的每个祝福都是我们的，一切都属于我们。那如果我们有点松散，那撒旦说啊，过来这边，我要跟你推论一下神的话啊，你要是那么做的话，就等于是从父的后面走了出来。瞧，你不可那么做，你待在父所站的地方，就是道所站的地方，说父如此说，讲我父如此说，我父如此说，这样就会击败撒旦，千真万确，必定会击败他的。是的，但当你从这道后面出来，像夏娃那样，仗就打败了。那可怜的夏娃，他听从了，他失去了自己的位置。是的，那后来神就选择男人来守他的堡垒，从此男人就守堡垒了。许多时候就是在这里，有时候人们说，为什么你认为女士不能像男人一样做好讲台的工作呢？我并不是争辩这一点，根本不是，有时候他们许多人做的比我好多了。但你瞧，我们必须接受神所说的话。瞧，就在这儿，夏娃是那个拆除篱笆的人，亚当没有拆除篱笆。不，先生，但因为他爱妻子，就跟夏娃一起走出去了。瞧，所以神选择了男人来持守堡垒。那接着我们发现，在那里打了败仗，毁灭临到了他们。那接下来从那时候起，那时期就改变了。我们知道战斗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知道夏娃打败了，因为他依靠自己的推理，而不是对神话语的信心。那我们再重复一下，他依靠自己的推理，而不是对神话语的信心。他推理出来，因此他破坏了前线，然后仇敌冲了进来，于是死亡临到了世界。那因此神再也不信任让女人来把守那个前线了，而是由男人来守。 现在，那当下一个转变的时期来临时，冲突开始了。那我正在看这里的一处经文，我想我还是开始读一下它。那我们真正传讲哦，多长时间的？最多不会超过6个小时。那我们，我不是真的，各位。那让我们从这里开始。那打开你的圣经，让我们来读一下。那当我继续讲的时候，我很喜欢读一读神的话。那这样就都是神的道了。让我们再从时期的转变开始，从亚当的时期到挪亚的时期。那就在那个时候来到前，让我们看看发生的事。我们从创世纪第六章开始来读几节的经文。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儿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让我们比较一下。那记住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那注意，那现在仔细来读这节，那就像主学课程一样的来读一下那一两节的经文。那然后我要继续读更多的经文。当人，那人瞧，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儿美貌。那你注意到这点了吗？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儿美貌，就随意挑选，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许多著名的神学家，那我不想与众不同，我不是有意要那样，但是那你们许多人知道，那神学家们相信说，这些因路西佛的谎言而堕落的天使为自己娶妻，他们是堕落的天使，实际上就是从恩典堕落的神的儿子，被赶到了地上，将自己注入到肉身里娶了妻子。那我实在有点不能认同，那个只是在推理经文。因为首先，在堕落的天使能使自己成为人之前，他必须先是一位造物主。那只有一位造物主，就是神。所以光那个就可以排除这点了。那另外，神的儿子们娶人的女子，那你知道圣经从未指明天使的性别。瞧，天使没有被指明性别，圣经里没有地方说女天使，因为女人是男人的副产品，天使都是一样的，就像亚当一开始既是亚当又是夏娃。瞧，那夏娃是从亚当肋旁取出来的，所以那就排除了他们认为这是堕落天使的争论。但如果你们原谅我，那不认为我想要在这里成为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而是说出我对这点的看法的话，我认为神的这些儿子是赛特的子孙，他们看见该隐的女子，该隐的女子美貌，因为赛特的子孙是亚当的后代，亚当是神的儿子，但该隐的女儿，那该隐是撒旦的儿子。那你注意，在末了，在上古的洪水毁灭之前，他们注意到该隐后人的女儿们美貌漂亮有吸引力，明白了吗？那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女人有吸引力，什么样的女人？该隐的女儿们 嫁给神的儿子们。瞧，神的儿子们娶了该隐的女子。那过去的五十年里，女人变得越来越美貌了。你拿一张五十年前美女的相片，那一个有吸引力的女人来比一比。那天我读到战争史，那大约100年前，那珀尔怀特，那被他的情人斯科特杰克逊刺死。我看到这个女人的样子。那还有玛利亚伯纳维尔，以及50到100年前许多所谓有吸引力的女人，把她们跟今天的女人比较一下，根本都没得比。没错，太粗糙了，现在的女人变得妩媚，那很有女人味等等，更有吸引力。那是什么？她们把自己打扮得更有魅力。那女人过去，她们穿宽大的衣服，袖子、长裙遮住自己的身体，因为她们不想男人对她们起淫念。她们为一个选择她们做妻子的男人而活。今天，女人把自己灌进那些紧身的衣服里，淫荡像浪潮一样，泛滥到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了。那这样如此的吃惊，那天我在那里看到一篇的分析，在纽约、洛杉矶、伯明翰，还有许多著名的大城市，那这种俱乐部，社交的俱乐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地步，社区里一个又一个的家庭都加入了这种的俱乐部。他们去某个聚会的地点，拿出钥匙扔进一个帽子里，女人伸手拿钥匙，在她再见到自己丈夫之前，她拿到谁，谁就是她的丈夫了。那是我们美国的女人。你瞧，这再次表明，起初就是从女人的性开始，末了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结束。那不是神没有祝福这种的东西，因为一个诚实的好女人，那读一下以赛亚书，神说末日那些女子要逃脱，西安的女子要逃脱这一切临到地上的可咒诅的事。那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末时的一个大迹象，我们来读另一节。耶和华说，我的灵就不常与人相争。在这种嫁娶发生之后，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点。那我想是路加福音7章27节说，或者是路加福音17章27节说，挪亚的日子，人又娶又嫁，看到是怎么回事吗？同样的事儿，男人看着这种的魅力，神的儿子们本该把守堡垒，却看上了人的女子。那些女子变得如此的有吸引力、美貌，神的儿子们把他们娶来为妻，又娶又嫁。他们今天做着同样的事儿，瞧。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常与人相争。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那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鹦鹉有名的人。那注意，这些聪明受过教育的该隐的女子，那不是来自该隐的家谱，嫁给了赛特这些谦卑的农民的男孩，从那里出来了有名的巨人。我们发现他们成了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牧工，伟大 聪明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有了了不起的经济体系，生活在如此科学的时代，以致他们建造了我们今天也无法建造的金字塔。他们建造了狮身人面像，并在时间的沙滩和岩石上留下了许多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复制的伟大标记，因为那些人依靠自己的知识成了科学家、聪明人和有名的人，但是神的儿子们却保持谦卑，远离像那样的那些事，依靠神，知道他们末了要承受万有。看到吗？所以人们今天说他们聪明，他们得到了这一切，我们做了这一切，比过去聪明的多，我们比过去更远离神了。瞧，你把自己拉远了。好的，那我不想再占用时间往下读了，那你有机会再往后面读一读创世纪第六章，那看那些事是怎么发生的，做一个记号。那我本来想读的呢，把我要读的记在这里的只有一两节，那让你看看挪亚的时代是跟这个的时代相对应的。那我们看到人们又娶又嫁，我们看到女人的美貌，那么脱了衣服吸引神的儿子们。那我不是只把这一部分的信息用在女人身上，我感谢神在我们这里还有这些端庄值得尊敬的女士，年轻的女人。那他们不是，那今天大部分的女人就像夏娃一样又回到了无花果树叶里。无花果树叶实际上就是人造的体系，短裤、抽烟、剪头发，有吸引力。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吸引他们的丈夫吗？如果是，那他就不是神的儿子，他是该隐的后人。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就会告诉你把你的脸洗干净，穿上衣服。瞧，是的。那神在这个时候为了他的儿女又选择赐下他的道，他选择了一位先知，主的道临到先知挪亚和以诺，何等美丽的预表。那有人，那许多时候人们，那我注意到我没有回答了一些的问题，那他们问了那个问题，他说伯拉罕弟兄我不同意你。那这位宝贵的弟兄写了一些非常好的文章，那我会去看看的。那弟兄，那接下来的聚会我们要去南松市那里，那去南松市讲到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Park， 多马 Park。 他说有一件事我不得不反对伯拉罕弟兄，他相信教会不会经历大灾难，让我相信教会要经历大灾难来洁净。那还有耶稣的血干嘛？瞧，那所有比喻，那或神的道中没有一个地方说教会要经历大灾难的。那他们应该把这个对着这些没有秃顶的人吹，他们的嗓子不会那么快沙哑。没有一个地方说教会经历大灾难期间，基督的血，耶稣基督血的完全的功效洁净了一切的罪。那为什么我们必须还要再被洁净呢？我们天天都在被洁净，但不经过大灾难。那听着，听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说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阿们。以诺先知、挪亚是犹太人的预表，余圣的人，神的仆人。以诺这位预言主降临的大先知被接升天了，洪水之前就被提了。挪亚 被带过去了，那是为要保全地上的种子。那神借着他的先知挪亚赐下他的道，当挪亚和以诺开始说预言，就在洪水来临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以诺升上去了，挪亚经历了，瞧，以诺被接升天了。挪亚的迹象就是留意以诺，当以诺失踪时，挪亚就知道洪水近了，因为他定睛在以诺身上。那撒旦在这个时候设立的体系跟他在伊甸园里时所设立的是一样的，推理反对这些先知的道，同样的事。那撒旦设立了他的体系，他要对付的不只是一两个人，他有几十亿人要对付。上古的时代的人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他们在世上多起来。那个时候那地上满了人，也许远比现在要多。那瞧，撒旦不是只设立给一个人夏娃，他设立了一个体系，是什么呢？要抵挡临到先知们的主的道。你明白了吗？每次他都使用那同一个老的策略，而神持守他的东西，即道。挪亚和以诺带着主词说来了，开始建造方舟。那注意，撒旦的体系取笑神的体系。那把这个跟今天比较一下，圣果伦等等，瞧，嘲笑着，这圣经说的，他们取笑神的体系，撒旦的体系取笑神的体系，他们认为这个经不起他们自己的科学和推理。那他们说那个老家伙在山上建造那只船，他说有水从天上降下来，那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那他们也许有雷达可以发射到月球上等等，能够证明那里没有水。那水怎么降下来呢？哦，老家伙你癫狂了，但是我拥有主如此说。一直的建造下去，他站在方舟门口传福音，边建造边留意以诺。一天晚上他走进去说，下面那些人接受了吗？没有，他们取笑我，他们向我扔臭鸡蛋还有别的东西。哦，他们在上面这里也是一样，但让我们继续建造。瞧，哦，他们叫我圣果伦等等，但是那没关系，他们都聚在一起举行祷告会，还是照样继续。瞧，就跟今天一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被筑上了防线，他们站在主如此说的后面。那普通那些推理的人会说，哦，那是胡说。曾经有一个夫人，那一次我在那这个男孩在浸信会教会教导主日学，那一天晚上我在那里讲道，那我在市区遇见他，我骑着自行车，我在市区遇见他，他骑着自行车，他停在边上说 Billy, 那天晚上我去听你讲道，他说我正在享受你讲的东西，就是直到那个妇人开始哭啊喊啊等等，所有的人的说阿们，他说我实在受不了，他说你说到上面就听到那些人喊阿们，这简直让我直打冷战。我说弟兄，这一点也不会影响我。我说，他说，我说，我告诉，我说你不相信说阿们叫喊等等这些事吗？他说是的，我不相信那种东西。我说如果你去到天堂你会冻死的。我说因为他们如果这个都让你打冷战，当天使站在神面前昼夜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神圣哉圣哉圣哉，那又会怎么样呢？你现在住在的是一个最安静的世界里，是的，在阴间有哀哭切齿，在天堂有呼喊和叫喊，所以你现在住在最安静的地方，所以你最好还是习惯这种东西， 要么这个地方，要么那个地方。我宁愿做出我的选择，去到神的道的后面。您不愿意吗？只要继续努力向前。这是主如此说，主如此说，只要继续努力向前。是的，是的，这不符合他们的科学规范。那今天当他们看到神的灵能像神说的那样辨明人心的意念，说出和预告，说方言，翻方言，以及这一切不同的恩赐，他们说那是读心术。瞧，他们想把它说成是这种的东西。他们说，哦，我们看到它成就，但你知道它是什么？它是啊，只是一个人的读心术。但那是主如此说，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多久知道世界的末了？这不符合他们的科学研究，所以他们取笑这样的东西。他们在挪亚的日子做了同样的事儿。哦，是的，这不符合他们的推理，你无法推理出它来。但这个还照样是神的道。是的，所以撒旦开始攻击挪亚这群人，就像他在伊甸园里所做的。每个人都必须凭信心选择。荣耀不是你买到的东西，而是凭信心。你要是能凭信心相信一个宗派的谎言，那你肯定是先拒绝了神的话。你在思想救恩吗？这个就是了。你要想不相信神的话，你就必须得先借着推理把你的信心放在魔鬼编造的谎言上。而你要想相信神的话，你就必须得重生。但是重生时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哦，我爱这个。那对我来说那听起来太好了。瞧，要相信神的道，不管其他任何人说什么，神这么说了，神这么说了。人说，哦，这是某某，但神这么说了。哦，我们长老会了，我不管，但神这么说了。我们是进行会，我不管，神这么说了。瞧，我们是天主教的，神这么说了。瞧，就像这样持守。哦，我们的牧师有那么多的学位，但神这么说了。我们的教皇有这个，我们的主教有那个，但神这么说了。持守在那儿，那是你的防御工事，是在神的道上面所筑的防线，包在里面。你怎么？那你在道里受的洗。是的，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那身体就是基督，对吗？是的，先生，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神的身体，你就受洗归入神里面，你被神住房，他的道是堡垒，他是坚固台，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他是我的堡垒，我的皮带扣，我的盾牌，我的鞋子，我的帽子，我的外衣，我的心，我的一切的一切。神呢，他是一切的一切，神把我包在里面，向世界死去，在复活中与他一同复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这仰望的快乐千禧年的到来，可生送的恩主来接走等候他的心腹。哦，大地在叹息，呼唤甜美释放的那日，我们的恩主来接走等候他的心腹。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每个人都必须凭信心选择，你必须这么做。今天你要么相信魔鬼的谎言，要么相信神的道，只能是其中一个。那我们发现，在我们离开这点前，让我们来看一下挪亚。我能想象挪亚，那你知道他要经历一些事儿。我想象着走在街上，他说审判就要到了。哦，他们说你怎么知道什么样的审判？神要击打这个罪恶的国家，神的儿子与该隐的女儿们通婚，结果他们到了这种的地步。看看他们都成了什么了，你们背离了神，你们建立了自己庞大的宗教体系，你们有了这一切的东西，但神要击打这地。他们说，哦，可怜的老头，他有点，别管他了。瞧，但他拥有主如此说，他的证明他所说的，但他们不相信那个。瞧，他拥有主的道。那也许过了一天又一天，他们取笑嘲笑，孩子们也许对他哈哈笑，但挪亚继续了传讲。不管怎么样， 他所有的家人和所有悔改相信的人都继续相信他，所有跟从挪亚的都相信挪亚。是的，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相信世界说的，要么相信这个大能受膏的先知说的。所以他说，那诸位，教会有一天以诺要离开，当这事发生，当以诺离开时，我们最好都进去。我们会发现以诺不在了，他要被提上去，所以我们最好进去，随着日子过去，他们专注着。那不久，神说，我受够了他们的嘲弄，我受够了他们的侮辱，我要降下来审判。现在带上动物上去那里叫喊哈利路亚大约五次，鸟儿就会飞进来，所有的狮子和别的动物都会两个两个进来，只要叫喊赞美主大约四五次，他们就都来到这里了。行，那所以挪亚准备好了，所有的动物进来了，然后挪亚自己进去了。当他进去时，我想着最后说的话就是站在门口说，这是主如此说，最后的呼召，那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地方，靠着方舟，在方舟门口，基督就是那门。如果你从字面上接受那个想要在上面花的时间，那可以翻到启示录，在腓拉铁菲和老底亚教会时代之间，主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你却拒绝了。强的是我们生活的时候就在毁灭之前一个敞开的门，但他们不肯听，那他们把主赶到外边去了，那他站在门口宣告说，时候近了，说出了神的道必要应验。是的，挪亚进了方舟，他进了方舟，你知道吗？神关上了门。哦，没有人关门，是神关的，就是这样，得救最后的机会过去了。所以我能想象，那小孩子在大约五百码的方舟的周围手挽着手，那老人们走上去说，哦，那个老家伙会在那里边闷死的。行，还是照样的嘲笑他，嘲弄他。那你知道，那每个人，那听着，也许这会帮助到你。仔细听，当你接受神的道，跟从神的道，许多时候当你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你的信心就要被试验。那这里除了老乡以外没有别人，那我此时就处在同样的境况。是的，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复兴结束了，那瞧，我不知道下一个呼召在哪儿，那我只是站着焦急地看着，不知道接下去是什么。挪亚他进去了，跟随神的旨意，神在他身后关上了门，但七天都没有下雨。不知道挪亚在那里边想些什么。挪亚坐在方舟里，门关上了，他在想，孩子们随时你们听吧，我们要把顶上的门盖砸上，那他们在最上层，你知道动物在底部，鸟儿在中间，他们在顶上，那太阳，我明天早上就会有，那就有什么东西出现的，黑暗雨要下来，但第二天早上太阳又出来了。也许一些对挪亚半信半疑的人可能会走上那里，站在方舟周围说，你知道吗，那早上可能是对的，我们最好站在这里。瞧，他们看见了一个错误，神的先知们不会犯错，神的道不可能落空。你们听见我传讲约拿去尼尼微的事，他们说约拿被盗了，他肯定没有，他正行在神的旨意中，没错，他拥有主的道，他行在道里面。挪亚说了，孩子们你们都过来，你们会看到第一朵云出现在天空，明早就会出现，那太阳出现了，哦，也许到九点钟，我们要看看九点钟、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三四五六，昨天神关上了门了。一些人说，哈，你知道吗，我同意在那个大教会里的苏西姐妹，那个老人疯狂了，瞧，他上去那里关上门说雨要降下来，他坐在里面根本没有雨，瞧，太阳出现了，像往常一样又落下，没有雨这样的东西。所以那些不冷不热半道的信徒，三心二意的，不愿意或生或死，一直到路的尽头都接受神的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持守住你防御的状态，无论生死，哪怕淹死，沉默也照样待在那儿。当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拔出刀，把他儿子的头发揪到后面，要割断他的喉咙，亚伯拉罕说，我深信神能叫他，就是我现在抓着的这个身体，从死里复活。他愿意跟随神的话到底，明白了吗？不管是什么，待在那里。那如果一切似乎都，那你不能再往前走一寸的，就走那一寸。如果你撞到了墙，就站在那儿，直到神开一条路让你穿过去。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过去了，第四、五、六。那你知道挪亚有许多事要做。我想象他的一些会众说，爸爸，你认为我们是不是该爬出窗户去？你不认为这都是个错误吗？他说，不不不，是谁把以诺带走的？是谁关上的门的？那位在我们面前行了这一切事的是谁？如果他带领我们到这么远，把我们关在里面，我们就当持守他。亲爱的教会，如果神领我们从世界出来，带领我们到这么远，把我们关在里面，跟他在一起，有圣灵在我们周围，在我们里面，通过我们，那我们就当跟随他到底。是的，时候会来到的，时候会到的，任凭嘲笑的人说他们想说的吧。到了第七天，那天早上，人们在外面的街上，他们从未见到这样的事儿。乌云出现了，雷声轰鸣，闪电从天空划过。到了七点，滴滴硕大的雨点开始落在地上。那我能想象，鸟儿们在吱吱喳喳地叫着。那自然界都被撕碎了。人们开始纳闷，说拿出你的仪器来试试你的雷达，告诉我们这都是怎么回事。但那个不管用了，我们一辈子从未见过像这样的事儿。那到了中午，河流开始涨起来。到了第二天早上，江河深渊都裂开了。大约头三四天，河水涨满了街道，都是洪水。人们聚在方舟的周围，敲打着门，说开门。然而挪亚却乘风破浪而去。我相信圣经说水势大约二十几英尺，方舟从地上升起，开始摇晃着前行。人们爬上最高的山峰，抓住最高的树枝，他们尖叫着，凡鼻孔有气息不在方舟里的都灭亡了，凡有气息的都死了。他们可以呼求怜悯，他们可以哭喊，但他们弃绝神太多次了，以致除了招来神的公义，再也没有别的可以做的。神的公义就是审判，众神告诉夏娃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要你们注意，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了，那现在我们看到两次了，道进来跟推理起了冲突，现在他又来了，推理反对神的道。那你可以选择，约书亚说了同样的事儿。他说，现在你们要选择侍奉你们列祖在过大河以前所侍奉的神，瞧，或者选择侍奉你们所占据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你们的祖宗在大河那边越过了河，他们相信神的道，亚摩利人拒绝了道，神把他们的地赐给了你们。现在若是你们以侍奉神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你们所侍奉的，但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哎呀，我喜欢这样冲突。注意， 在伊甸园堡垒被打破的那一天，人出去了。阿们。他们出去了，在上古洪水毁灭时，他们持守神的约的那天，他们进去了。他们从伊甸园出去，他们进了方舟，在这第三次他们上去出去进去上去，我们看到他们两次都做了什么。那我要与主站在一起，你们想不想呢？我要持守神的道。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正确反对错误，光明反对黑暗，生命反对死亡，道反对科学。是的，科学研究以为他们能够驳倒神的话，但他们驳不倒神的话。撒旦让他的体系再次工作，要让人们不相信神的道。撒旦错误的敬拜方式，就像该隐和巴兰，他们都非常的虔诚。该隐是虔诚的，他建了一座坛，盖了一座坛。老实说，该隐比亚伯更虔诚，肯定是的。他比耶和华做的比亚伯做的更多，但亚伯以道的方式上来，就是这样。该隐做的更多，他建了一个大的宗派，他干了一件大事，拥有基督徒伟大的传统。但你瞧，他以错误的方式上来，没有被悦纳。那错误，因为那是违背道的。巴兰跟摩西一样的虔诚，他带着同样的祭物、同样的羊羔、同样洁净的动物等等上来，向同一位神祷告，跟摩西向同一位神献祭，但他以错误的方式上来，瞧那是违背道的，就像在伊甸园一样。道不会跟现代的理论混杂，瞧，你不能要现代的理论。那现在就要结束了，仔细听。道不会跟任何现代的理论混杂，它不会有一个理论又有道。那你要么有道，要么有理论，那你要相信哪一个？如果圣经教导洗礼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教会却说是父子圣灵，那你要相信谁呢？如果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教会却说来加入，现在你要相信什么呢？如果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教会却说你只要是个好会员，你要相信谁呢？如果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教会却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你要相信谁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可以在这里站一个小时一直讲这些的事，那讲到不同的事，理论如何建立一个体系来对抗神的话。那基督徒们待在道的后面，是的先生，错误的生活方式试图混杂神的道。今天他们接受这些随意穿戴的妇女，接受这些的男人，即使他们抽烟喝酒做其他任何的事情，累他们做教会的执事等等，甚至是牧师，他们把这些随心所欲穿戴的妇女带进来，使他们成为教会里的姐妹。你别想那样去天堂，道不会跟现代的理论混杂。所以那今天我们有两类人宣称，那现在仔细听，那要结束了。我们有两类宣称是基督心腹的人，是的，圣经说教两类人，没错，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对吗？有两类人，教会说我们是教会，他们出去举行这些布道大会，把人们带进教会，女人继续他们行事的方式，男人继续他们行事的方式，他们从未改变他们的教义，他们把它都写出来做成文档定规下来，那些使徒信经、某个祷告、这一切的教理问答，还有卫理公会、长老会、天主教等等所读的一切的东西，他们接受那个教理问答，因为从前某个了不起的人物说的是对的， 他可能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可能是对的，但他没有权柄那么说，因为圣经才是神的权柄，是书写的神的道。若有人在这上面添加或删去一个字，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你不能那么做。那但我们有两类人这样宣称，一个说我们是教会，另一个说我们才是教会，这是聪明的和愚蠢的，两个都受到了邀请。但你注意到吗？他们两个都有器皿，是的，他们都是童女信徒，他们都有器皿，但是我们不是撒旦的对手。我们知道这点，我们知道我们根本没有一个人是撒旦的对手。你绝不要靠你的聪明去做，想要比他更聪明你办不到。耶稣知道这点，所以他赐给教会一个撒旦的精明所无法胜过他们的防御。主赐给他们圣灵，教会没有宣称自己是聪明，他们只宣称自己相信。传道人不能够出去把他们的哲学博士、文学双博士、各种的博士头衔和所有这些东西拿给你看。当他们被案例进入传道协会时，没有什么隆重的就职典礼仪式。你们知道我过去唱一首短歌，门徒虽没学习做，不夸属世名望，他们都奉耶稣的名受洗，受五旬节的圣灵，向世界各地做主见证，神的大能仍然一样。我正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员。是的，先生，是的，他们没有这些大事，他们没有宣称知道什么事，他们只宣称相信一件事，耶稣赐下圣灵，也就是他自己。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在你们里面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注意，耶稣知道这点，所以他赐下圣灵证实着道。你明白了吗？瞧，向那些在道后面接受避难所的人证实他在道里面，任凭那些外面的人取笑这个体系，说他们癫狂了吧。但耶稣赐下圣灵，也就是他自己，给那些像亚伯拉罕那群一样在道后面的人，在他们面前证实着道，表明他仍然是道。瞧，你们已经接受了正确的位置。是的，火证实了从道而来的光。他们要装满那聪明的童女，聪明的童女灯里有油，她修剪自己的灯，点亮灯。那这是什么？那神就是道，油是圣灵，火是在那油上的福音之光。阿们，神这么说了，瞧，那是器皿。是的，油在器皿里，火燃烧，表明它在反射道所说的光。瞧，那是反射。那聪明的童女可以那么做，但其他愚拙的童女在外面没有油，除了他们自己的教会和宗派，他们不能够反射任何的东西，看到吗？那你说这道，你说这道就是圣灵吗？是的，先生，神说我的话就是圣灵。是的，真正的心腹必须被道同意。那记住，如果他是基督的一部分，他就必须是基督的道。要想成为基督的道，你必须受洗归入基督里。当你在基督里，你相信基督，基督就是道。阿们，阿们，阿们。你相信主吗？阿们。 你爱主吗？阿们。愿侍奉主吗？阿们。阿们。阿们。他是世上的光。阿们。他是我们心里的喜乐。阿们。他是我们生命的能力。阿们。阿们。阿们。心腹必须统一，被道统一在一起。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这是他的声音在印刷的道中。是的，被道统一，他自己做好准备，不跟那些平常的信条在一起。就像以斯帖，当以斯帖要被挑选站在王面前时，他没有用各种的东西装饰自己，但他用一个甜美温柔的灵装饰自己，那正是心腹里面装饰自己的东西，有圣灵一切的果子随着。他得到了什么？在道的团契中聚集。阿们。道的团契，是的，团契。今晚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一心一意，一个地方，一灵，一个心思，一个盼望，一位神，一个目的。阿们。瞧，这就是了，每次圣经说什么他们都说阿们，向一切的道喊阿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阿们。一切都是阿们。阿们。阿们。一直下去，在团契中，圣灵的果子。他得到了什么？什么是圣灵的果子？喜乐，他心里的喜乐，知道主不久要来了。阿们。阿们。阿们。是的，心里的平安。什么？心里的平安。心里的平安，知道什么？不管发生什么，无论出现什么，任凭船摇晃，任凭暴风雨来临，任凭闪电划过，雷声轰鸣，不管发生什么都没有一点的影响。任凭投下原子弹，你可以在岩石中建造避难所、防空洞，随你要什么。但他仍然说阿们。阿们。阿们。为什么？他已经有了防御。什么防御？在什么里面？道。道什么？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留意他运行在我们的聚会中间。瞧，就是这样。所以那有什么关系呢？阿们。任凭冲突继续，我已将灵魂锚在安息的港湾，不再航行于怒海。暴风雨会席卷怒吼的深渊，在耶稣里有永远的平安。你说你在耶稣里去否认他的道，那肯定哪儿出问题了。耶稣总是对自己的道说阿们的。你知道这点？是的，真的。聚集团契，喜乐，圣灵的果子之一，心里的平安，对道的信心，和平，喜乐，信心，忍耐，耐心，温柔，信心。什么样的信心？你什么样的方式用信心打这场仗？你要用你对某个理论的信心，或对某件事的推理吗？大多数人都来这个教会，他难道不合理吗？这岂不是个大教会吗？不，先生，不是。如果这教会不在那里传讲圣经的一切的道，不向圣经的一切的道喊阿们，不相信一切的神迹奇事，在他们中间看不到那些的事运行，我就会离开的，不管它多么大或多么小。瞧，信心、仁爱、喜乐、和平，对道的信心。所以任凭撒旦架起他的枪，但我们已经锚住了。阿们。我没有宣称自己是什么大人物，我们在世人眼里不是大人物，我们是谦卑的人，是农夫。我们不关心世上的财富。今晚我的朋友，我开始传讲这福音，那时候不早了，我要停下来了。那今天晚上，那大约30多年前啊，或31年前，我们开始传讲。那大约在1930年或31年，大概在那个时候我开始传讲福音，传讲着同样的信息，从未改变，因为那是真理，一直持守着它。那今晚我是个中年人，53岁了，做爷爷了。 我比以前更加的爱主，因为我在更多的试验和战斗中看见了主。当我到了一个地步，受了如此大的试探，我看到当我说了什么，就像挪亚在方舟里说的，必定会。那注意，哦，求神怜悯，什么？必定会待在那里，必定会。太阳继续出现，必定会。为什么你知道了巴拿利兄？神这么说了，他必定会的，必须是神这么说了。所以我已将灵魂锚在安歇的港湾，在耶稣里有永远的平安。无论发生什么，不管出现什么，让我们以那个方式来接受它。现在让我们低头将感谢献给主。今晚这里有人还不认识主，没有像那样锚住吗？若你还没有选择坚定地跟神的道站在一起，你愿意说，布拉汉弟兄，我要举手说，请在祷告中纪念我，我还没有站稳立场，我要信靠神，无论发生什么，我要接受他的道，不管任何人说或做什么，我仍然相信他的道。我要你为我祷告，布拉汉弟兄，我相信冲突在继续，我选择我的立场，我还没有选择我的立场，我要选择站在神的一边，和他的道站在一起。多少人已经选择了你的立场，站在主的道的后面，请举手说，我太感谢神，我已经选择了。神祝福你100%，赞美神，甚至小孩子都举起了手。哦哦哦哦哦，这怎么可能不是真的呢？与基督耶稣一同在天上，神的话成了防御，神的话成了防御，有圣灵的同在印证，向我们证明，就像他们在早期所做的，同样的福音，同样的神迹，同样的启示，同一位神，同样的道，成就同样的神。人们站起来，圣灵降临在人们身上，有预言的恩赐，说预言。一个人站起来，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说方言。他们要说方言，保持安静，另一个人翻出来，这事儿要成就。哦，看到圣灵的伟大力量，把我们的生命改变，脱离犯罪的生命，将我们从那里面领出来，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太感谢主了，天父啊，今晚跟你的这群儿女们聚集真是太好了。这些在克拉克斯维尔寄居的人，我太高兴看到这个教会继续前进，看到牧师，这群人中间没有一个不信的，所有的人都在避难所里。哦，父啊，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你。我想到一次，有一只小羚羊，它离开了避难所，猎狗追赶它，它拼命的逃跑。当它到了避难所所在的铁丝网那里，它跳过篱笆，它太高兴了，它转过身来对那些猎狗嗤之以鼻，以为它安全了。猎狗无法爬过铁丝网，他们不是那样被造的，如果他们接触铁丝网，他们会被电击击退。主要当我们去到神话语的铁丝网或防护后面，我们就是这样的，圣灵的电能挡住了我们的仇敌，他无法跳过铁丝网，他不是那样被造的。父，我们感谢你，主要你这样造了我们，叫我们能够安稳跳进耶稣基督里。主要我们太高兴了，永远安全了。现在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个小教会，他的牧师，他的亲人们，祝福今晚所有在这里的人，祝福每个传道人。我们为我们宝贵的最可敬的那位弟兄祷告。那昨天撒旦试图让他离开人世，让他撞了车，撒旦试图做不好的事，但你在现场。真的，那天撒旦也试图在射击场夺取我的性命，但你在现场。哦，认识你太好了，正如诗人曾经说的，信靠耶稣何等甘甜，按他话语接受他，安息在他应许上面。我只知主如此说，我们为此太感谢你了。祝福我们的魂，赦免我们的罪，主要医治住在我们中间的疾病。我们知道这些必死的身体软弱，他们在疾病的影响下摇摇晃晃，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健康，传讲福音，让我们快乐的生活多年，如果耶稣单言的话。 愿他们准备好被体，都借着一位圣灵在基督耶稣安稳的方舟里受洗进入那里，在楼上，在那里我们能看到福音的光照进来，用阿们回应一切的道。主啊，求你应允祝福他们，保守他们。主啊，我认领他们是你冠冕上的宝石，奉耶稣的名，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可可他。那我们知道有时候道是尖锐的，但我们就想让他这样。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他劈开一切的东西，两刃来来回回，他也更有功效，更活泼，刺入抛开骨节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那是什么？道，道，瞧。那在我们讲了这么严厉尖锐的信息后，你们喜欢他吗？是的，先生。冲突，今晚你们不高兴自己有这防御吗？他给教会建立信心、力量、盼望。哦吼，基督磐石，我所吻他，其他地方都是流沙。现在让我们敬拜主两三分钟好吗？那让我们闭上眼睛，举起手，亲爱的姐妹，在钢琴上给我们起个调，我爱他好吗？那我会明白的。我爱他。现在沉浸在敬拜中，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那我们看着对方互相握手说，我爱他。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一个个他。个他是什么？他的加利斯巴尼亚。他做了什么？上学那里说人死后还能活，我要向你们证明这点。上去加利斯巴尼亚担当了我们众人的审判，个个他为我们的罪而死，过了死亡河，第三日他回来了，石头从山上滚下去了，他活着走了出来。一些门徒说那是个灵，他说摸摸我，灵像我这样有骨有肉吗？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说我想我们这里有一些的蜂房饼，那还有一些的鱼。那他说让我吃一块，他拿过来吃了，说你们知道灵是不会像我这样吃的。他说呢，你们上耶路撒冷去，从那里开始传福音，我要将你们复活的初熟果子赐给你们，因为我要将你们提起来，脱离对道的不信，使你们对着道有信心并且相信，让你们超越罪和所有的不信。那样一些人在一更二更睡了，记住第七更，你们记得这个吗？第七更是主来的时候，第七更是什么？第七位使者的信息。 第一更他们睡了，第二更，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一直到推亚推拉，一直到所有的时代，直到老底家时代。但在第七更有声音来了，说看着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的。什么？他们醒了，收拾自己的灯。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那能录上吗？还有那么多录音带，还有那么多，快完了吗？录音带快完了吗？能行吗？再一个可他哦，大陆的姐妹，我不是有意要宽跳，我以为我要播放完啊这些美妙的歌，那我想拿到那盘录音带，那想要当这些歌放完后，我想拿到他们。那你们不爱那歌吗？那你知道我确实喜爱古老美好的五旬节的歌唱，但我总是说我讨厌那些过度训练的声音，那一个人屏住呼吸直到脸色都发青了。哎，他们不是在唱歌，他们只在制造噪音。瞧，我喜欢古老美好的歌唱，那你知道从你的心里边唱，像这样。阿门阿门阿门。那你们呢？我喜欢这样，相信父，相信子，相信圣灵，三者原为一。魔鬼颤抖，罪人醒悟，信耶和华，使任何东西都摇动。阿们。这样魔鬼的国度崩溃坍塌，打开神伟大爆炸的话语，主如此说，神原子能的道飞出去，摧毁撒旦的国度。阿们。然后基督精兵向前进，其向战场走。是的，好的，让我们再唱一遍。那现在每个人放声高唱，让闭上眼睛，手向空中举起，说我爱他。好的，亲爱的姐妹，好的，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再一个天父，现在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手里，照你看为合适的来对待我们。主，我们相信你必使用我们，无论你带领我们去哪儿，让把光带给我们社区的其他的人。神的，现在你看顾我们，保护我们，直到我们再相会，带来宝贵的禾捆。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晚跟你们众人在一起有这段团契的时光，真是快乐。那我要把讲台还给你们可爱的牧师朱尼弟兄。好的，祝你弟兄。